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6月8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和俄罗斯两艘战舰在南海险些相撞。美国财长称，美中重启谈判的大门敞开，但一切进展要等六月底的习特会再看。20国财长和行长一致认为，急需改革对谷歌、脸书等巨头的税收制度。中国央视、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申请美国国会的记者证被拒绝。香港各界周日将举行反对逃犯条例送终修例的大游行。台湾大选，民进党两名候选人对决，赖清德来势汹汹，蔡英文答非所问。美墨就边境非法移民潮达成协议，特朗普宣布无限期暂停对墨西哥征收关税。世界杯女足，法国以4-0战胜韩国队，今晚中国对德国备受关注。爱沙尼亚和越南等5国当选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话声刚落，南海水域随即传出俄罗斯和美国两艘战舰险些相撞的消息，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巴黎时间今天6月8号周六凌晨的最新报道，在南中国海，俄罗斯海军的一艘无畏级驱逐舰与美国海军的一艘巡洋舰，当地时间6月7号周五危险相遇，只是在千钧一发的最后关头，险必发生一场海上意外事故。如今，美俄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美国军方提供的图片显示，美俄海军的两艘战舰周五在南中国海域的航行中，几乎到了擦身而过的境地。司令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战舰当时正在以均衡的航速在海上游弋，俄罗斯战舰接近至让他们害怕到不得不倒车以避免发生相撞。就此，美方批评俄方的这种危险与不专业的行为，而俄方则表示是其海员采取了紧急措施避免被美方船只碰撞。在华盛顿，这一事件一路通报至美国国防部最高层，五角大楼官员已宣布，美国将向莫斯科当局提出正式抗议，两国军方将直接讨论这一事件。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则表示，这次所发生的意外不会阻挠美方继续行动。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美俄两国军方尽管时常发生摩擦，但这是双方首次在南中国海发生类似对抗，而且这还恰巧发生于中国国家主席在莫斯科正式访问之际。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美国财长姆努钦今天6月8日在日本福冈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重启中美贸易谈判，美方向中方敞开大门，但他将中美谈判一切进展的可能性都推到6月底日本20国峰会期间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面之后。美国财长说，之前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一个历史性协议，如果现在他们中国人想回到谈判桌签署我们当时谈的条款，那没有问题，否则的话，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我们将继续实施关税措施。 穆努钦表示，他期待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就此问题取得进展。他还称，那将是一次关键的会面，随后特朗普将决定是否将对华关税延伸到几乎所有中国输美产品。穆努钦称，双方已达成 90% 共识的谈判在一个月前破裂，原因是北京否掉了之前的各项承诺。他强调，美国和中国贸易严重失衡。他说，我们的市场向他们开放，可他们却不这么做。他还表示，他不认为世界许多地方的经济放缓是中美经济紧张造成的。他说，相反，如果达成协议，中美两个经济体的利益将获得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而言。二十国集团主要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本周末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各国一致认为迫切急需改革对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等数字巨头的税收制度，但各国对改革的方法存在分歧。法国财长勒梅尔在会前向媒体表示，我们应该赶快做这件事情。他还说，现在数字化的经济和通过大数据价值获得可观利润的大型数字公司，同时却在税率极低的国家缴纳税款。英国财政大臣哈德蒙也表示，目前这些数字巨头的税收系统在公民看来是严重的不公平。法新社说，美国财长姆努钦则表示，他不否认改革对数字巨头税收制度的急迫性，但他也强调，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应该歧视技术领域。他反对法国和英国单边对数字巨头的营业额征收税的做法。中国央视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申请美国国会的记者证被拒，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属下的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近期申请更新美国国会记者证遭到拒绝。美国广播和电视协会拒绝的理由是，这个电视台已列入美国司法部外国代理人名单。协会主席欧格向媒体表示，我们依循既有准则和任务形式，根据国会记者席规范，外国代理人不得持有记者证。美国联邦政府1938年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以政治或准政治身份代表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公布其与外国政府的关系以及相关活动和资金讯息。2018年美国司法部要求中国官媒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环球电视网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作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美国分支机构，环球电视网驻华盛顿特区的北美分台拥有雇员180人左右，在美国进入3000万个家庭。该台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从中央电视台获得约800万美元。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一名要求匿名的记者表示，被取消国会记者证不会对采访产生重大影响，仍可以在美国其他地方进行采访，但事件会损害声誉。这位员工担忧事件产生连锁反应，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采访资格也将面临同样被取消的命运。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努力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不断引发社会各界的抗议行动，但港府无视立法会内部围绕此法案的严重立场分歧，准备在6月12日直接将修例草案送交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6月9日由香港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民主人权阵线再次呼吁港人踊跃上街，共同反对港府强推这个条例通过。在此之前，香港法律界人士6月6日举行了穿黑衣抗议游行，表达立场。据港媒报道，此次律师的游行活动有2500至3000人参加，是香港主权回归以来法律界游行人数最多的一次。请听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香港法律界6月6日的大游行活动的发起人、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律师接受本台采访，他希望港人6月9日踊跃上街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阻止这项逃犯条例修订对港人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们法律界这一次的表态是很清楚，就是我们反对这个逃犯条例的通过，这个对香港的法治会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也是有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法律界是很紧张，一定要清楚的给全世界一个很清楚的表态。
您说这个逃犯条例修正会对香港有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这个具体的不利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觉得他这个
就是
如果通过很危险？
香港人在未来可能要面对送到内地接受那个刑法的一个审判，这个是一直来香港人不想看到发生的，也是对内地的司法制度有很大的不相信，那个信心不够，只是因为过去我们见到很多内地的一个案件也是没有获得公平的审判，所以我们觉得法律界觉得如果是通过以后打开了这个门，对香港破坏很大。
但是就说如果引渡条例通过的话，是不是在将某个逃犯引渡到中国内地之前，司法当局还是要有一个审议的过程呢？是不是香港的司法还是可以阻挡？
但是香港的法庭没有权利去审判内地的法律制度是不是公平公开的，所以这个是香港政府要把关的，但是我们对香港政府没有这个相信，还有就是法庭没有给权力去审判一些人权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法庭的把关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就是明天有很多香港人出来向政府说清楚他们的意见，最后政府可以收回这个逃犯条例。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另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今天报道，拥有8万信众的香港基督教浸联会6月7日发布声明，指修订逃犯条例极大地威胁到香港的人权自由和一国两制，引起港人的忧虑，声明呼吁港府撤回这个草案。台湾大选，民进党党内选举候选人对决，赖清德来势汹汹，蔡英文答非所问。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为争夺总统选举党内提名，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和挑战者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正式对决，两人在电视政见会上明枪暗箭，你来我往。整体来说，蔡英文的表现不如赖清德，但两人都显得有些紧张。由于蔡英文对于如果初选失败是否愿意支持赖清德追求全党团结胜选的提问顾左右而言他，台湾的舆论开始担心蔡英文如果初选落败恐怕不愿轻易认输。媒体对两人提问，如果下周初选失败还会继续团结胜选做君子之争吗？赖清德答复，如果他输给蔡英文一定接受初选结果，会支持蔡总统。他并反问，如果他赢得初选，总统是否也支持他呢？但蔡英文答非所问称，初选后不论谁得到提名权，重点不再是谁代表民进党选总统，而在于这个人能不能体现民进党的执政价值，带领台湾进行脱胎换骨的工程。至于初选后一方落败，蔡英文跟赖清德能否合作参选以追求最后的胜利，蔡英文重提一加一大于二的说法，意思是两人合作打败国民党的机会更大。但赖清德说，所谓一加一大于二，到底第一个一是谁来做代表，这非常重要。他以棒球赛为例指出，球赛最大的价值就是胜利，球团不会认为派一个最强的投手来带领是背叛团体，如果拘泥于这种想法，最后球赛输掉恐怕也牺牲了所有球员的努力。他说，2018年人民已经做出决定，民进党要不要再错过这一次，如果错过了，重返执政价值将荡然无存，大家的努力毁之一旦。蔡英文的答复则是，要相信自己的成绩，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要轻易自我否定。他沉重地说，一个执政党如果自我否定，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2020年大选。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华盛顿与墨西哥6月7日就美墨边境控制非法移民潮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宣布原定下周一启动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将无限期暂停。 昨天传出的消息显示，墨西哥在边境部署6000名军警，控制移民潮涌入美国。2019世界杯女足昨晚6月8日在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开幕，首场比赛法国队以4-0战胜韩国队。法国 DFN 电视台昨晚的直播吸引了超过将近1000万人。今晚中国队与德国队的比赛将在巴黎时间15点、北京时间21点举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香港特区政府执意推动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努力，显然正重新激发起香港社会随雨伞运动无果落幕而低落的反抗热情。由于泛民主派目前在本届立法会中实力已难以与建制派抗衡，街头抗议行动似乎正成为阻止该草案修订获得通过的唯一途径。由多个香港民间团体组成的香港民主阵线民阵，自今年3月及4月两次发起游行活动之后，再次号召港人在6月9日共同上街表达心声。这项号召连日来得到香港各界越来越多的团体的呼应。民阵副召集人黄盈敏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6.9反送中大游行前香港各界的积极响应。
我觉得比起我们2003年那个时候有23条嘛，还有就是几年前有一个反洗脑反国教的一个，我觉得近一次的我们市民的热情啊，比那两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人很多的个人会在网络上都表达他们对这个恶法的不满，还有就是不同界别的人，譬如说我们今天民阵，你看我们 Facebook 也有很多不同界别的人，不只是政治界的人，还有演艺界的人，还有专业界的人，还有学生，他们都一起出来呼吁那个市民明天出来游行。所以我觉得那个热情是政府不应该也不能忽视的，不能够 ignore 的。
就是不能够忽视，不能视而不见的。那您怎么理解香港人对这次这个修改逃犯条例这样一个议题如此关注呢？
因为从回归以来，你知道我们回归之前有一个移民潮吗？留在香港的朋友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对香港的前途有信心，就是建基于一国两制。但是到如今的时候，我们看见中国透过中联办或者是北京的官员对香港的参与我们政治啊各样都越来越多。但是近次的引导条例呢，逃犯条例呢，这个是可以把我们整个的一国两制破坏摧毁，就是 destroy 我们整个的 one country two systems。因为一旦那个条例实施呢，我们香港人最引以为傲或者是最保护我们香港人的安全的自由的那个法律了都没用了，因为中国就会可以有权利来香港抓人呢，把我们引到回去中国里面。很多人香港人都相信我们香港的法治是我们法庭或法治是保护我们香港人的自由和安全，但是一旦引到了那个中国里面去做 trial 呢，我们对中国的法治还有法律都没有信心，这是很多香港人的一个共同的担忧。或者是大律师公会也是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声明。
黄盈敏女士呼吁港人不要因雨伞运动无果而终而气馁。
有很多人在过去几年，特别是雨伞运动之后呢，可能会觉得游行没什么用，因为政府呢就是对我们的民意视而不见。但是这个我们一定不能有这个想法，因为就是如果我们不争取的话，那我们的情况、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就一定不会改变。 那么政府就能够为所欲为了。但是如果我们站出来，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对政府说我们要说的，我们争取我们要争取的，然后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可能会把这个恶法就是要政府撤回掉。我们一定要维持希望，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66%的香港受访者不赞成将港人引渡中国内地受审。连日来，香港不同界别的团体陆续发出参加六九大游行的呼吁，世界各地多座城市也将在6月9日接力响应香港市民的反送中游行活动。在此之前，香港政府已决定绕过立场严重对立的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于6月12日将修例草案直接送交立法会大会二读讨论。明天的六九大游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修例草案再入立法会之前的一场关键的官民较量。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6月8日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关注点各有不同。右翼的《费加罗报》报道了，自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因脱欧不利正式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职务以来，曾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力主坚决脱欧的前外交大臣约翰逊目前领跑首相候选人名单，这也给英国与欧盟之间所谓硬脱欧的可能进一步增加风险。与此同时，左翼的《解放报》则将焦点聚焦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威胁之下，墨西哥政府终于同意与美方就管控入美非法移民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消息。2016年7月，常年混迹于英国保守党政坛的特蕾莎梅在脱欧公投出人意料的结果后，临危受命从内政大臣位置上接替前首相卡梅伦出任英国首相。他在就职发言时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在任期内完成与欧盟的谈判，实现英国民众脱欧的意愿。然而，在经过了近3年的谈判和斗争后，梅本人最终未能在英国议会下院中促成意见统一，时间一晃也再次回到了起点，潸然泪下的在几日前向英国民众宣布了自己会辞职下台的消息。特蕾莎梅并于本周在与美法领导人参与了关于二战中诺曼底登陆的纪念作为他最后的首相高光时刻后，于7日正式宣布卸任保守党党魁，他会留任首相直至保守党选出新党魁，但不会再过问包括脱欧谈判等重要议题。随着特蕾莎梅从保守党党内领袖的位置上辞职，曾担任一伦敦市长和外交大臣的坚定脱欧派约翰逊也成为了接替他出任党魁并最终担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经过了多年在英国政坛的沉浮后，约翰逊这名当下在英国只要提到他的名字鲍里斯就能被民众知道所指的英国政客终于感觉到距离出任首相大位的日子不远了。在经过梅担任首相的3年中，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议会，甚至通过报纸专栏，约翰逊都不忘就脱欧的问题向前者发起攻击，批评梅在脱欧问题上辜负了公投中 52% 投下离开欧盟的大多数民众的期望。在约翰逊们与特蕾莎梅的党内分歧和斗争下，终于迫使62岁的梅辞职，而现年50岁的约翰逊也成为了在目前11名现存的宣布参加保守党党魁竞选的候选人中最被为人知也是最热门的人选。据悉，保守党党魁选举提名期将在6月10日结束，参选人需要得到党内至少8名议员支持方可参选。而在提名阶段结束后，包括特蕾莎梅在内的313名保守党议员将进行多轮投票，逐一淘汰得票最低的候选人，直至只剩下最后两位候选人，再由约16万名党员从6月22日起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选出保守党新党魁，这一结果最快可能在7月22日出炉。而将参与对保守党党魁投票的这16万党员则代表了英国总体人口的 0.25%， 他们也将通过这种方式选出未来国家的领导者和脱欧进程阴风的掌舵人。文章指出，目前约翰逊大约有 50% 的概率会成为下届保守党领袖。为了保证选情的稳固进行，他与他的团队小心翼翼地开展了党内拉票的活动。 通，也同时避免在媒体前做出过多不必要的发言。约翰逊现已对200多名保守党议员进行了一对一的每次大约20分钟的会面，以询问他们的投票意向和劝说他们为自己站台。这一游说会过程正在奏效，在313名保守党议员中，先有50多名议员公开表达了对约翰逊的支持，这也使得他领先于主要对手现外交大臣亨特和环境大臣戈夫，他们每人获得约30名议员的支持。在约翰逊的支持者中，有一位重量级的党内大佬尤为重要，他曾是担任过前国防大臣和保守党党鞭的威廉姆森。由于其特殊的经历，威廉姆森清楚每一位议员的投票倾向，使得约翰逊能对自己的对手知己知彼。而就新首相将面临的首要挑战，也就是在脱欧问题上的态度时，约翰逊本人近日在拉票活动时就曾强调称，不论有否脱欧协议，英国都会在10月31日脱欧。他还一度警告说，保守党如果不在今年10月31日前带领英国成功脱欧，该党将永远不会得到英国选民的谅解。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以约翰逊为代表的硬脱欧派如上台，可能会不惜代价推动英国脱欧。鉴于英国和欧盟就脱欧达成新协议非常困难，硬脱欧风险也因此上升。但由于他被认为是目前唯一可以获得保守党党内建制派及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英国第一大党的极右翼脱欧党及其代表的 32% 英国选民的支持，右翼的《每日电讯报》也在最新的争论文章中评价称，目前能阻止约翰逊成为下届英国首相的就是约翰逊本人。解放报另通过国际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关税威胁逼迫墨西哥政府加强边境管理的消息进行报道。在美方的经贸压力之下，特朗普于周六宣布，目前已和墨西哥政府达成贸易协议，原本定于下周一对其加征关税的措施也将被无限期暂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根据两国官方达成的最新协议，墨西哥和美国可以在整个北美和中美地区改革庇护规则，双方将采取一个类似于欧盟在难民到达第一国的避难申请的类似规则，墨方也将大幅增加在其与中美洲危地马拉边境的巡逻，部署6000多名国民警卫队以挟制移民等内容。感谢收听由辅林为您带来的本期报道。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俄罗斯两艘战舰在南海险些相撞。美国财长称，美中重启谈判的大门敞开，但一切进展要等6月底习特会之后见分晓。20国财长和行长一致认为，急需改革对谷歌、脸书等数字巨头的税收制度。中国央视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申请美国国会的记者证被拒。香港各界周日将举行抗议逃犯条例送中修例大游行。台湾大选，民进党两名候选人党内对决，赖清德来势汹汹，蔡英文答非所问。美国与墨西哥就控制边境非法移民潮达成协议，特朗普宣布无限期暂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世界杯女足首场比赛，法国队以4-0战胜韩国队，今晚中国对德国的比赛受到关注。爱沙尼亚和越南等5国当选安理会成员。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桑宇主持的节目《微言微语六四季》。
各位听众，大家好。30年前的6月4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场和平民主请愿运动，被一向视统治权高于人权的中共当局用坦克及重型武器碾压，成千上万的年轻美丽的生命从此定格在紫禁城下，化作游魂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飘荡徘徊。只要当局一天不为他们平反，一天不承认自己犯下的暴行，一天不为暴行忏悔赎罪，那些幽魂就会在每年的6月4号凌晨站立在紫禁城下，提醒朝堂上的统治者们，你们无论披上什么样式的新衣， 都掩盖不了你们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虐本性。6月4号永远是你们赤身裸体、无处躲藏、被世人鞭挞、审判的日子。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是本周各大社交平台传播最广的文字。一张点燃的蜡烛图片，被勇敢的人们冒着封号的危险传上微信、微博。图片的下方配有作者雅和的诗句：今夜如此漆黑，善良的人们，请亮着灯，让那些永远年轻的孩子们看见回家的路，让那些过于年轻的游魂们在天亮之前回到家。6月4号当天，墙内经历了虚拟空间的二次屠城，腾讯、微信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与封杀堪比30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清场，达到疯狂可笑的地步，足以载入人类专制暴政打压言论空间经典教程。这一天，微信个人账号、群聊账号大面积被封号，有些群聊号一天被封数次，个人账号头像、昵称更改功能被关闭，私人聊天功能被定向关闭，微信电话付款功能失灵，以至于微博热搜榜上出现了刚刚微信崩了的词条。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网友发帖说，一夜之间无数的优质群和优质微友就这么阵亡了，可谓尸横遍野。网友徐之汉在其网文《烽火连城鼓声集》中这样写道：在没有狼烟的战场上，网络账号网名就是虚拟生命，你的虚拟生命在为正义而战。微信就是长枪短炮，文字音频就是子弹，微信被封就等于你为正义战死一次，为民族牺牲一回。就在前天，我们亲眼目睹自己和无数坚强战士的虚拟生命一个个一次次被残忍射杀，大伙儿顾不上悲伤，哀叹一声，立即快速催生另一个虚拟生命。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来，就是为了心中那一份崇高理想。在此，要向数以千百万计的新老战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华夏不亡，青史上一定会留下你们的名字，你们是子孙后代头上永远的光环和荣耀。正如网友程灵虚所说，风沙越来越大，但沙漠中的骆驼依然在负重前行，有些鸟儿永远关不住，有的灵魂永远不会安息。有网友发帖说，拉人建群转贴相互鼓励，看着各大群主热火朝天，手忙脚乱，他们中连一个停止建群的人都没有。根据混账法案，他们因为当群主还承担着一定程度的风险，在相当一部分国人都抱着无利不起早的观念的今天，他们不图名利，甘冒风险，意志坚定，难能可贵。感谢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凭藉着自己的良知去做这些没有油水、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正因为有他们，很多人才能够在黑漆漆的夜里看到了一丝光亮和一线希望，他们就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尽管墙内网络封锁登峰造极，网民噤若寒蝉，但仍无法阻止悼念六四亡灵的文字以隐晦的诗文或错别字替代的方式发表出来。一位署名远方的网友发文道：天近佛晓，枪声传恨，森森夜里罪行，正义邪恶狭相逢，便是伤人无数，民主似水，自由如梦，人间正义终有时，不会是白日做梦。有网友发帖说，他们是敌人吗？不是。他们是朋友吗？不是。那他们是什么？ 是宝，是爱，是勇气，是梦想，是流淌的血，是清透的泪，是大地的伤口，是母亲的悲哀，是腐烂的星辰，是仰望的众生。他们必将是历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网友杜明发帖说，30年了，那些追求自由的高贵灵魂永远在我的记忆中不曾远去。只要这个国家还充斥着愚昧、盲从、欺骗、谎言，还把发脓的伤口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有什么罪呢？他们又是那么年轻。安息，我知道你们还被拘在那幽暗角落里，每一年我的泪在今天为你们而流，每一年我的心里期盼为你们证明能阳光下祭奠你们的阴魂。网友张以荣发帖说，30年弹指一挥间，30年这个国家又经历了怎样的风起云涌，30年这个民族又沉淀了多少记忆，30年曾经的青葱少年，曾经的那些白衬衫，已是人生半百，广场面对天空依旧不语，街市依旧太平，人来人往，30年所有的记忆都凝集在那个夜晚，壮士扼腕，长歌当哭。30年了，历史的伤口依旧在流泪。30年了，未曾忘记，未敢忘记。著名的六四诗人余新桥在诗作《30年》中这样写道：30年的苦海涨潮，淹没记忆力的沙滩。阿那亚一个艺术空间，今天是他开张的日子，我答应了这个日子，但我忘了这个日子。瞧，艺术空间开张了，艺术的空间又在哪里？崔健问我，你在哪里？我说，我在草场地。我问崔健，你在哪里？他说，他在阿那亚。30年后的阿那亚，我已经忘记了我答应的日子，30年前的草场地，我忘不了我绝不答应的日子。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算我的记忆力没问题，我的3000年的心受伤了，我的300年的腿受伤了，别再说3000年的瞎折腾了，也别再说300年的空落落，要说就说一说30年，瞬间的旧创新伤涨潮，要待就待在伤痛之中，3000年、300年、30年，就在石头的伤痛中，我突然笑出声来。余新桥在另一首题为《黄昏幽灵》的诗作中这样写道：黄昏幽灵，气氛有点不大对劲，黄昏幽灵，天气骤变，就别再说低处的人了，连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也散发着低端的气味。孤独啊，我太孤独了，我只剩下3个朋友了，亲爱的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海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89643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3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六四流亡者盼回家，题 天安门事件30周年祭，天安门64事件30周年，坚持寻求六四真相的人要为死难者讨回公道，还家属一个真相。而海外的民运人士也希望有一天能回国探望家人，并为中国的发展出力。六四事件后迫使流亡海外者计500多人，他们中有一部分已经迈入暮年，很希望能够回家颐养天年。而年轻逃亡出外的双亲在国内也已年纪老迈，需要儿女的照顾，所以想回家与家人团聚，以表孝道。结束流亡有尊严地回家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每年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都是规模盛大，今年的情况如何呢？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举起的烛光是守望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中国境内最大规模公开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地方。今年烛光晚会根据支联会的统计，有超过18万人参与，是继六四事件20周年之后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年。即因为反对香港逃犯条例的政治动员，也显示香港人对中国民主自由的关切之情，对中国香港命运彼此相连的情感。
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六四在台湾今年比以往热闹是一大亮点。由六四民运领袖王丹等人成立的华人民主书院，该书院号召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团体，6月4号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了记忆抵抗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晚会，唤起世人对六四屠杀的记忆。总统蔡英文委派了副总统陈建仁出席，这是六四晚会30年来首次有如此高层级的官员参与。
为什么今年的台湾六四纪念活动会比往年更隆重呢？
因为香港最近收紧了对流亡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的入境，因此许多民运人士被香港当局拒绝入境，加上最近香港因为引渡逃犯条例而引发的巨大争议，许多香港人担心这会打压香港的人权，因此许多民运人士就转往了台湾出席纪念六四的活动。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值得关注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报道，中美贸易战持续，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盟友巧妙地平衡与中美的关系，试图满足美国的要求，也为中国敞开经济的大门。120家以色列高新创新技术企业无惧风雨，坦坦荡荡地走进了山东省济南市，力图在山东省落地。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23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索菲主持的香港亚洲周刊专栏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896430周年特别专题。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这个法国塞尔奇蓬托瓦兹大学教授、社会学者张龙先生。多年来呢，张龙先生一直关注法广中文部的发展，既是本台忠实的听众、读者，同时又是本台重要的合作者，可以说对法广贡献良多。现在呢，我们趁法广中文部成立30周年的机会，请张龙先生谈谈他的一点感想。您好，张龙先生。
哎，您好。
法广中文部呢成立30周年之际呢，我们先想请您呢概括的谈谈您的感想。
一晃这个法广中文部30周年了，三十而立啊，让人有很多个感慨。我跟法广中文部啊有一些特殊的缘分啊，多年，正如您所说，既是一个听众，也是一个合作者。啊，经常受柜台同仁的一些邀请呢，就法国、中国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在自己的理解范围之内的一些评论，所以跟法广确实有一些特殊的感情。8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这一代过来人 都知道收听外台呢是一个我们那时候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比较激荡的时代啊。但是呢那很遗憾，那个时候我们基本听的是这个美国之音啊 BBC 等等啊，收听起来也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啊获取了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外台呢，我想中国的有些事情可能都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发展。比如说我们都从外台呢听到了不同地区的一些官方媒体要听到的一些信息啊，但是这个外台当中呢缺了一个声音，就是法广，来自法国的声音。而这个法国的声音呢，我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
是，我就想问您说的这个调非常好，我就想问您，听说呢就是您很早就跟这个法广呢很有缘分，您刚才谈到您在八十年代的和外台的那种关系，那么我想知道的是，您是最早什么时候和这个法广结缘的，怎么听到的？
我最早听到有一个来自法国的这样一个声音啊，中文的声音，确实是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的时刻，那就是六四镇压之后，我自己因为参与八九的事件，躲到中国的大西北，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里边，通过短波，当时收听其他的外台嘛，啊，也收听世界各国对六四镇压的反应，包括后来流亡出去的一些人士的一些消息。那我是在这个朋友的家里呢，一天晚上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法广的广播。后来我听说法广的中文部的正式广播就是6月8号。啊，就是六四镇压之后的几天，我大概是应该是在十几号左右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那个时候后来很多消息伴随着这个比如说法国的这个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盛大的纪念活动，那个活动当中啊，曾经有一些八九的参与者啊在现场啊，这个我都是当时在大西北黄河边上这个一个朋友家收听到的消息，所以至今呢这个印象都非常深刻，终生难忘吧。如果谈到对法广的一些印象呢，我想这个法广中文部啊跟其他的这些外媒体似乎有一点差别啊，至少那个时候的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后来啊来了法国之后啊这种感受其实就更强。什么呢？就是说觉得这个法广的中文部啊从开始尽管是一个外台，但是法广的中文部啊给我一个特殊的感觉，就是它尽管是一个外电的声音，但是它是很中国，这些都是一些中国人的声音，很熟悉的声音，同时呢这种对中国的那种感觉非常到位，它的从语言的使用啊驾驭到对中国事物的这种把握啊，我想都是跟有些外电呢有些不同的地方，就非常亲切，把握得很精到啊，很准确，这是我当时一个很强烈感。当然后来啊也认识了一些法广中文部的朋友，也更好的明了啊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特质啊，这个因为这些朋友都有非常高的水准，都来自中国啊，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多有从事过这一类工作，所以我想才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效果。恰恰可能因为如此，我想整个90年代这个法广的中文部在向中国的听众和民众传达这个外界的信息，包括中国内部啊官方不报道的信息上，法广这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法广呢在中国人认识世界理解自己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呢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据我所知啊，有成千上万的，我自己的父母就是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都要听法广的这个报道，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啊，将来的历史学家有一天在回顾这个20世纪最后的10年的时候啊，在中国人在追求啊信息开放，在追求信息这方面的自由，在认识外部世界的时候，我想是不能忘记、不能忽略法广中文部在那个时代 所扮演的特殊的角色啊。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完全是恭维这个，因为当时据我所知，很多其他的外国的中文广播电台曾经都向法广啊来取经啊，借鉴过啊。我自己曾经办陪当时自由亚洲电台要成立亚洲部，成立这个对华广播部的时候，那个负责人我是偶然认识，他来法国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我陪着他一起到法广去这个向法广取经啊，这个求教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中国的听众的口碑极佳，那个时候的这种同仁有台对法广的这样的一个播音啊的质量啊，也都是有所了解的。我想那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的一页，恐怕是将来会真正进入历史。
这个您和这个法广的这段缘分真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独特啊。这个我还想请教您的就是说，这个法广中文部呢，现在已经创立了整整的30年，经历了这个后八九六四时期、90年代，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个时期，几个不同的时期。这30年的这个世界变化的很大，中国呢也由一个这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您是如何看待法广的发展和变化的？
我想这个世界啊，这个20-30年都发生了很些重要的变化。那么就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是最重要的改变人类信息接收传送这方面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自媒体网络都是在最近的20-30年崛起的，深刻的改变了中国人，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个生活。这样一个局面下，作为一个电台广播，不可能不受一些影响，不可能啊不做一些必要的调整的啊。我想这个也是在啊这个逻辑之中。那么至于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的这个向中国的普通的民众传递外界的信息，这个了解法国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法国的一些独特的视角，这方面如何更好的处理。但我想呢，不管如何最关键的问题可能还是永远不可能不应该啊丢这个传媒所具有的这种最本质性的东西吧，真实啊，具有独到的这个视角，尽可能的全面及时。那如何在这些要求面前更好的完成使命，我想呢可能是法广的这个同仁这个今天面临的一些新的啊挑战了。
在您看来，您刚才提到这个多媒体的问题了，就在您看来，今天这个媒体竞争激烈，多媒体、自媒体、社交网络相当发达的今天，那么法广中文部的这种存在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法广是啊，这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有它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背景啊，但是法广这个完全是彻底是一个独立的啊，这个编辑方针、播放方针从来也不受这个政府的，而且甚至是啊对政府的批评啊，各们都是保持它绝对的独立性的啊。但是呢，它毕竟啊是一个法国传递出的声音，在今天这个中国这个有所发展，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信息需求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在国际各种报纸媒体呢，这个都有一些重要的关于中文的版本出来，说《纽约时报》现在有中文的版本，《华尔街日报》也都有中文，这些过去都是没有的。像英国的《金融时报》，这些过去都不存在这个中文媒体的。那德国之声过去也是不存在的，后来也出现。那就是说，怎么样的跟中国的听众读者进行更好的这方面的信息交流？那法国这方面呢，其实也是要面临这样一个挑战的。那在这一方面，我可能有点遗憾，就看到法国可能只存在 法广中文部这样一个面对中国听众读者的这样一个媒体了。作为一个在法国的一个华人学者，那我当然还是觉得希望法国这方面呢啊能做得更好。那当然首当其冲就是法广能够将来能更上层楼啊，这个更好的在这样一个多元世界当中啊，这个体现出法国的一些这个文化啊，这个社会啊，政各方面的一些独特的啊，这个声音和视角。
这个我刚才本来还想请您呢，最后再谈一个问题，就是您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以及您对法广的今后的发展抱有什么希望？您已经大体上基本上都涉略到了，您看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0年已经过去，这个世界天翻地覆。今后30年会如何发展，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啊这个全然预料得到。但是呢，不管如何，衷心祝愿这个法广的中文部能够更上层楼，在这样一个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能给中国的这个读者听众带去更详实、更丰富、更有见解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我想中国今天呢进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这个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尽管官方还在宣示，但事实上是有一些重大的倒退，信息的这种控制远远于超过过去那些年代。所以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开放是不是在落幕，就是我们现在需要高度带着忧虑的心情在关注的一件重大的事情啊，中国是不是在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在这个关口，就是怎么样的啊，在中国的内部自由信息的空间越来越压缩的情况下，像这个法广这样的外台的中文部广播、中文部这个网站，就具有了更加在我看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种角色、这种意义。
好的，谢谢张荣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接受
也谢谢法广这么多年给我的一些合作的机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法新社6月7日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消息，越南、爱沙尼亚、尼日尔、突尼斯、圣文森及格林纳达五国当天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2年。这五国将于明年1月开始取代赤道几内亚、科特迪瓦、科威特、波兰和秘鲁。这次选举的时间点正值安理会内部陷入外交僵局，对于如何回应叙利亚、缅甸、委内瑞拉和苏丹等危机无法达成共识。联合国安理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5国为常任理事国，对于所有决议握有否决权。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和俄罗斯2艘战舰在南海险些相撞，美国财长称美中重启谈判的大门敞开，但一切进展要等6月底的习特会之后见分晓。20国财长和行长一致认为，急需改革对谷歌、脸书等数字巨头的税收制度。中国央视、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申请美国国会的记者证被拒。香港各界周日将举行抗议逃犯条例送中修理大游行。台湾大选，民进党2名候选人党内对决，赖清德来势汹汹，蔡英文答非所问。美国与墨西哥就控制边境非法移民潮达成协议，特朗普宣布无限期暂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世界杯女足首场比赛，法国队以4-0战胜韩国队。今晚中国对德国的比赛受到关注。爱沙尼亚和越南等5国当选安理会成员。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6月8日对亚洲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选播了由阿瓦小组演唱的最新歌曲。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